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主持人唐曼。有人说，信什么不信什么都好，人生只要努力做好人、行善事，就都能进天堂，并且还要加上一句，条条大路都能通罗马。我要说，这种信心的确很大，却不知道是从哪来的，又有何根据？而圣经中对天堂之路却有明确的指示，因为天堂是神的居所，唯有属神的人才能进入。所以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亲自告诉人，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人只有借着他才能到父神那里去。而且主耶稣还告诉我们，天堂的门是窄门，通往天堂的路是窄路，因为走的人少；而通往地狱的路却是大道，地狱的大门是敞开的，去的人也多。那或许你会说，我既不想去天堂，也不愿下地狱，不行吗？肯定不行，因为假如人世间算是中间地带，却因为充满了罪恶而不能成为人的久留之地。创造人的神已将永生放在人的心里，并将选择权交给了人自己。人既然体验过生命的美好，也知道死亡的可怕，在永生的天堂与永死的地狱之间，当然就应该知道做出怎样的选择才对。而且人生最好的选择机会就是当下现在，谁能知道明天还有没有机会呢？接下来随着梁天禄的播讲，让我们跟随麦基牧师一起穿越圣经路加福音。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出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查考和分享了路加福音的12章22节到59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路加福音的12章22到59节就讲述了耶稣教导门徒不要忧虑。那么紧接着主耶稣就讲了一个有关警醒仆人的比喻，并指出他来要使地上起纷争的原因。同时呢，耶稣也劝导众人要明辨善恶，要与对头来和解。耶稣叫门徒不要为生活忧虑，但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做到不担忧呢？那么唯有信心能够叫我们不被贪婪和欲望所困扰。有责任感的工作和做计划这是好的，但是过分的忧虑就有问题了。担忧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忧虑并不能够解决我们生活上的任何的问题。 担忧在属灵上呢是愚昧的，因为宇宙的创造主他爱我们，他知道我们的需要是什么。只求神的国是指要耶稣做你生命的救主，掌管你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包括工作啦、娱乐、计划以及人际关系等等。那么试问，天国只是你所关心的众多事情中的一件呢，还是你所做一切事情的中心呢？你是否保留了一些地方不让神来去掌权呢？我亲爱的朋友，耶稣他是你的主和创造者，他要帮助你，为你提供生命的一切所需，并且引导你走义路，告诉你如何使用他所供应给你的一切恩典。那么试问，你愿意让主耶稣成为你的救主，掌管你生命中的一切事物吗？好，主耶稣将会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候他就回来了，这并不是一个陷阱，更不是神的计谋。主耶稣他不是故意的要趁我们不备的时候就到来，其实呢，神他是在等待更多的人能有机会来跟从基督。那么正如彼得后书的3章第9节经文所记载的，彼得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好，在主耶稣回来前的这段期间，我们是有机会来活出我们的信仰，去见证基督的大爱的。因此我们要做一个预备好迎接主回来的一个警醒仆人，要真诚，不可假冒为善，要为主来做见证，不要惧怕，要坚定地仰望神，信靠主，不为生活所忧虑，要勤奋，不可懒惰。那么希望我们的生命呢，不断地成长，越来越像基督。那么这样，等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预备好自己，欢欢喜喜的来去迎接主耶稣了。我们在天上的赏赐，是我们在地上所做的最真实的反应，也是比我们想象中更大的赏赐。好，耶稣当受的喜，是指十字架的苦难，他要忍受难以想象的肉身痛苦，那么更要经历到完全与神隔绝的那种灵性上的痛苦。他要为这个世界的罪而死。耶稣指出他的到来会引发矛盾和冲突。耶稣要求人做出反应，有些人决定跟随主，那么还有一些人呢，他们拒绝主，那么分裂便是不可避免的了。对于主耶稣，人们是绝对没有中间路可走的。我们必须表明对主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忠，即使这样做会使我们跟他人的关系恶化，也在所不惜。我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愿意为了得到永生而不怕别人的攻击吗？从大自然的现象，人们可以推测天气的阴晴变化；从世界的光景，那么信徒可以得知主来的日子已经近了。明知神公义的审判不可避免，那么选民就应该在审判来临之前尽力的来跟神和好，免受永远的刑罚。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路加福音的第13章的研读和分享了。本章的一开篇，主耶稣就教导人不要论断，要悔改。好，我们看路加福音的第13章，我们先看1到5节，经文记载，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希罗亚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这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好，比拉多的受害者和希罗亚楼倒塌压死人的事件并不是神的审判，神不会做这样的事。但是耶稣告诉当时的群众，如果他们不悔改，他们同样也会灭亡的。那么这段经文呢，就教导我们以下两个教训。首先就是，当有些基督徒遇到大麻烦的时候，我们不该说他们的罪比较大。苦难并不一定是代表这个人犯了罪。 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去看，一个人虽然是基督徒，但是他不会因为这个名分就能够免受苦难。基督徒可以避免末日的大灾难，但不会躲过生命中的小困难。在世上，你难免会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的。那么第二就是，看到别人遇到困难，并不表示你比别人好。也许神让你看到别人的困难，好让你跟主来去更加亲近。好，路加福音的13:6-9经文记载，于是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哪，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图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主耶稣借比喻呢，敦促犹太人在神审判之前要快快的悔改。但悔改的要求并非只是针对当时的犹太人的，也是针对所有人的。而且我们要铭记，末日必有神严厉的审判，神愿意人人悔改归向他，免受审判。好，那么紧接着呢，主耶稣就医治了驼背的女人。路加福音的13:10-14经文记载，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病了18年，腰弯得一点直不起来。耶稣看见便叫过她来，对她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于是用两只手按着她，她立刻直起腰来，就归荣耀与神。管会堂的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就气愤愤地对众人说，有6日应当做工，那6日之内可以来求医，在安息日却不可。好，这个女人所得的是当时很糟糕的一种病，她病得很严重。重点不是在于我们的主医治了她，重点是在于主耶稣在安息日给人去治病。主耶稣和宗教领袖争论的焦点在于安息日可否医治病人呢？这个妇人身上的病呢，让她痛苦了18年。路加医生用了一个专有名词来去描写这个妇人的病，那么这是一种慢性病，相当于现在所通称的僵直性脊椎炎。这个病让这个可怜的女人她的腰就直不起来了，人人都对她抱着同情的眼光。我们的主在世上所医治的疾病当中，这可能是其中一种较为严重的疾病。好，路加福音的13:15-16经文记载，主说，假冒为善的人呢、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饮吗？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女人被撒旦捆绑，那么显然她不是一个不道德的人。虽然妇人有重病在身，但是她还是定期的来到会堂里。在会堂里，耶稣这位伟大的医生对妇人说，你脱离这病了。主耶稣用双手就按着妇人，妇人立刻就直起腰来，归荣耀给神。按手虽然不是必要的，但是能够提升妇人她的信心。对信徒来说，和主保持个人的接触是很重要的。好，这个时候管会堂的人严厉地斥责这个妇人，可是呢，妇人来到会堂的目的是要敬拜神的，而不是求医治。你看管会堂之人他的反应是真奇怪，他对律法的执着是远远大过这个被病所折磨了18年的可怜妇人。对宗教领袖来说，安息日是严禁来做工的，可是在安息日严禁做的事太多了，让人承担不起。到今天，安息日的问题呢，还是人们激烈争论的焦点之一。其实信徒不该争论这些事，而是应该学习怎么样活出律法的精髓，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好，路加福音的13:17经文记载，耶稣说这话，他的敌人都惭愧了，众人因他所行一切荣耀的事，就都欢喜了。好，众人听了主耶稣的话，就感到很高兴，但是他们似乎并不想跟随主耶稣。 你可能因为过度宗教化而变得冷酷无情，结果就把主耶稣从你的生活中赶出去了。你可能知道所有的答案，你也可能是一个辩论的专家，但是真正的问题在于你有没有让基督进到你的心呢？你心中充满疑惑吗？你感到迷惑，有解不开的结吗？你被人生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吗？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请把一切重担带到主耶稣面前吧。你可以随时求告主，他已经准备好帮着你来去解决问题了。路加福音的13章18到21节，经文记载，耶稣说：“神的国好像什么？我拿什么来比较呢？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园子里，长大成树，天上的飞鸟宿在它的枝上。又说：我拿什么来比神的国呢？好比面窖，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主耶稣他就以种在园子里的芥菜种作为比喻，就讲出了天国之大和生长之迅速。芥菜种是巴勒斯坦农夫所种的最小的种子，可是一旦发芽生长，就能够长出一棵参天大树。耶稣说，芥菜树渐渐长大，连飞鸟也可以在它的枝头上去搭窝。主耶稣说的是天国的成长，虽然天国开始时很微小，但是门徒不必因此就沮丧，反而是应该明白，正如小小的芥菜种可以长成大树一样，那么天国也能够迅速地发扬壮大。好，面窖的比喻呢，也是形容天国的成长。倘若芥菜种的比喻是形容天国的外部的成长，那么面窖的比喻呢，则是形容天国的内部的增长。酵母放进面团里头，会在当中进行活动，直到全团都发起来。那么正如小小的芥菜种子长成8到12尺高的植物，那么一点点的酵可以发起3斗的面。同样，神的国也要在人的心里头来动工，同时呢，也在数量上来增长。酵一旦进到面团，就不能够阻止面团的膨胀发起。那么同样道理，人也不能够阻挡天国的发展。好，路加福音的13章22节经文记载，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主耶稣他就继续的往耶路�撒冷走去。路加福音的9章第51节说，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主耶稣去耶路撒冷定义要死在那里，这是我们的主在世上传道的最后的一段旅程。好，路加福音13章23到30节经文记载，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即至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在后。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主耶稣会在此谈到这个问题，可能是说到跟随主的诚意的问题。基督的魅力呢，就吸引了群众，但是他们却马上发现了跟随主是要付代价的，因此常常有人来来去去的，他们的信心并不稳定。主耶稣最后一次去耶路撒冷时，那么很明显跟随者就少了很多。 甚至马可福音的14章第50节说，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主耶稣说，若要跟随主，就要付上代价。好，这段经文是耶稣有关得救、天国以及信徒的责任的教训。那么关于得救，当时犹太人就认为了，神所应许的百姓，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呢，将不会受到任何的限制，他们是无条件的都能够得救。但是耶稣说，并非只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能够无条件的得救，唯独那些悔罪归信主并且遵行神旨意的人才能得救。因此许多人对这个不同的见解就疑惑地问了，主啊，得救的人少吗？那么这是可以理解的。在这个简单的论述中，主耶稣他说，在所有得救的人当中，有些人不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而某些人虽然自称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却会被关在门外哀哭切齿。好，路加福音的13章31到33节经文记载，正当那时，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离开这里去吧，因为希律想要杀你。耶稣说，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说，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好，法利赛人就警告主耶稣，希律要杀他，主耶稣却说希律是一个狐狸。动物呢不会升格变成人，但有时候呢，人的行为却如同动物一般的凶残。主耶稣在此就宣告了他救赎和复活的计划。好，路加福音的13章34到35节经文记载，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好，主耶稣就再一次表达对耶路撒冷的爱和关心，他会死在这座城市里头。主耶稣也宣告了审判会临到大军的京城，并且说他将要再来。主再来的时候，就是真正得胜的进城的时候了。马太福音5章35节称耶路撒冷为大军的京城。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路加福音的第14章的查考和分享了。只有路加福音记载了主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领袖家里头去吃晚餐。主耶稣为在座的人说了一个关于蛮有野心的客人的比喻，借此教导大家有关礼仪上的真理。在这一章呢，还有两个比喻呢，是其他福音书所没有记载的。一个是盖楼的比喻，那么另外一个是君王要准备去打仗的比喻。这两个比喻呢，都和门徒有关。最后呢，主耶稣用盐失了味道的比喻来做结论。好，我们一块来看路加福音的第14章。我们先看路加福音的14章第1节。经文记载，安息日，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他们就窥探他。好，如果有法利赛人邀请我们到他家里边去吃饭，是为了要找我们的麻烦，我们才不会去呢。法利赛人要挑主耶稣的毛病，要羞辱他。那么这一节经文就提供了当时的气氛、语气和环境。这只是晚餐前的序幕。那么目的呢，就是要制造紧张的氛围。路加福音14章第2节经文记载，在他面前有一个患水骨的人。法利赛人就设了一个陷阱，要陷害主耶稣。我相信这个患水骨的人是故意被安排在这里的，因为法利赛人和文士呢，要让主耶稣公然的在安息日来去医治这个人，以便取得把柄来去控告主耶稣违背了律法的规定。好，请注意，主耶稣他做了什么事？主耶稣他先问了一个问题，但是法利赛人和文士却不敢回答。 好，路加福音的14:3-5经文记载，耶稣对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他们却不言语。耶稣就治好那人，叫他走了，便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驴或有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不利时拉他上来呢？好，如果犹太人的牛或者是驴掉在井里头了，那么他们就会把牲畜给救上来。那么换句话来说，主耶稣知道在安息日发生了紧急的事，百姓是可以处理的。耶稣医治这个病人，以实际的行动就向犹太宗教领袖来宣告说，我要医治这个病人，他遇到困难了。好，路加福音的14:6经文记载，他们不能对答这话。晚餐的气氛就变得紧张起来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样的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人与人之间常会因为比较、嫉妒而产生愤愤不平，但如果我们能够体会到主耶稣爱我们的大爱，能用属灵的眼光来看待自己和别人，就会多一些平和的心态，多一点对他人的怜悯。欢迎在良友网站节目留言板或生命棒棒糖微信公众号分享收听节目的感想。我们的节目邮箱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友.net，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明天节目将分享路加福音14:7-15:10的经文，请提前阅读。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不是